你带领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是高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啊！你要把你那上属天的福气，从你的心意当中所发出的上好的福气，加给那些有信心、凭着信心来跟随你的人。我们谢谢你啊！虽然这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啊，但是是要除去我们的老我，要更新我们的里面的生命，让我们里面的与主连接的那个新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更加像你的这样一条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啊，这是凭着你的智慧，按照牧羊人的那个温柔信实和怜悯啊，你带领我们走啊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啊。主啊，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是眼睛不看别的地方啊，单单的来仰望你，定睛在你的身上啊，每一天来在你的面前来谦卑的领受你的智慧、你的引导啊、你的话语，就求你今天继续的来恩待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这是来跟随你的脚步，越走越坚定啊，心中的喜乐越来越增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昨天我们看了这张图哈，今天我们继续读44章的第15节，这里讲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啊，提到这个地方哈，大家再看一下哈，巴特罗在这里啊，所以他们已经从北边走了很远的路哈，来到这个南边。那先知也是一座城一座城的走下来哈，凡是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呢，他都去传讲神的话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45章的第15节到第19节哈，这一段呢是这些犹太人啊硬着心回复先知的话。那20节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话哈。到了第24节哈，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一直讲到这个结尾的时候哈。按时间顺序哈，这是记载下来的耶利米最后的一段的讲论和信息哈。真是先知哈，忠心的在神的面前服侍主，一直到他人生的结束啊，他一直忠心的传讲呼唤人悔改的信息哈。但是到这个时候，人还是硬着心哈，偏离神的道路。那到了明天哈，就读45章，45章很短，是讲到这个巴路哈，当初神呼召巴路出来啊，在约雅敬年第4年的时候，先知如何鼓励他的话哈。然后46章一直到51章哈，是在耶利米服侍主的各个时期，对不同的时期哈，对不同的国家啊发出的预言啊，因为神拣选他做列国的先知哈，所以他的编排是这样啊。所以这样的话，整个这个耶利米书我们就读完了哈。但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哈，46章最后这一段是他的最后一段的讲论啊。那之后耶利米书之后哈，我们会读耶利米哀歌，用诗歌的方式哈，表达这个耶利米看到这个国家被毁哈，人民被掳，圣殿被烧掉之后哈，他的那种哀痛哈，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倾心吐意。那之后呢，我们会不会继续读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书就进到这个被掳的那个时代了哈。那我们先停一下，去回过来读耶利米这个时代哈，他同时期的几个先知啊，我们再去看一看哈，其他的先知在这个时期向犹大人、向以色列人发表什么样的信息哈，这个时间点上是比较集合的比较好哈。而且我们刚刚读过耶利米书，对这一段的历史是比较熟悉了一点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读西番雅书，然后是哈巴古书，然后俄巴底亚书哈，这三本的小先知。那这三个先知哈，西番雅是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做先知的哈，所以这是跟耶利米做先知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啊，一个时期开始的啊。哈巴谷是看到巴比伦要兴起要来还没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也是同一个时期。那俄巴底亚很短啊，但是他是讲到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这个以东国哈对待犹大人的那个恶行哈，那神也宣告对以东人的审判，所以。 这三本书呢正好也 cover 啊，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就去花这一点时间读一下啊，这三本的小先知啊。那之后我们再进入到被掳时期的先知啊，那就是以西结了、但以理了，后面的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啊。就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按照时间的不同的时期啊，把这个大先知、小先知哈、啊，把它读下来。因为时代也比较变化比较多啊，这个圣经的编排的顺序又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有的时候会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哈、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按照时期的时间的顺序，不同的时期的先知呢，我们仔细的读下来哈、啊，这样盼望我们对这些的经文哈、啊、有更深入的了解。好，感谢主，很期待后面我们一起来读的这些的书哈、啊。好，我们今天先回到44章哈，15节到30节哈，我们先来读一下，一会儿来分享。好，在耶利米先知最后的这一段话哈，讲到快结尾的时候，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是在28节中间开始哈。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这个我的话，这是耶和华借着耶利米的口讲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我是指神自己哈。讲到最后，先知就是把这一件事情陈明在他们面前哈。是谁的话最后要成就？人的信心呢、啊？人对神的认识啊，是借着神的话，是神讲出的话，是先知传递的话哈。有些话是已经成就，有些话是指着将来发生的哈。那人必须要接受、相信，用信心来回应神的话哈，才能够这里讲说立得住哈。到底谁能立得住？是靠着谁来立得住？想当初这个约雅敬切割神的话、烧毁神的话，那他能不能立得住呢？后来的结局，这些犹太人都应该看得见呢，很悲惨的结局哈。当初的这个西底家王，假先知、真先知到底听谁的话呢？最后谁的话能立得住呢？当时耶利米也挑战这个西底家嘛，他这个摇来摆去的哈，总是心意不定。那当初说那些巴比伦人不会回来，一切都平安的那些先知都哪儿去了呢？他们的话能立得住吗？这一章啊，这个是很罕见的，这些人能够讲出这些的话哈，是在前面。17节哈、啊，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烧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就是说我们没有背着我们的丈夫哈，是他们的丈夫是跟他们一起去行这个事情哈。这是很罕见的一段的记载，或许这些拜偶像的人真的是一直心里这样想的，但是圣经里这样明确的记载，他们把这个他们的福乐、他们的平安归给他们所拜的假神，公然的啊，这样的去直接去抵挡这个先知耶利米的所传递的神的话语，已经到了这个极致了哈、啊，真是不把神当神，而且把这个荣耀归给假神，以为他们一切的这个保护供应都是从那些假神当中来的哈、啊，对这个现实、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我就想起在罗马书哈、啊、讲到人不以神为神，不把神当神的时候，就会落到这种啊，人的思想都混乱了啊，对现实的看法完全扭曲了，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哈、啊，把白的说成黑的。罗马书1章21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毁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你看，这是对拜偶像的人最清楚的一个总结了。今天也是，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自己造出很多的神明来崇拜有形无形的各样的偶像，把人讲的话远远的抬高到神圣经所讲的话之上，某某专家一讲话，哇，不得了啊，好像奉为神明，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人的思想就会混乱，无知的心就会昏暗了，所以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那最后这个先知，神借着先知挑战这些人，你们想想看，到底谁的话可以立得住？看看历史，看看从一开始魔鬼出来第一个对夏娃的诱惑就是神岂是真说，就是攻击上帝的话。那到底蛇的话能立得住，还是上帝的话能立得住？这些人说我们必定要成就我们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后来先知挑战他们说，你们看看历史，想想现在，真的是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谁的话可以立得住。到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挑战神说，好多年了，2000年过去了，怎么神说来还没有来，神讲的话为什么还没有成就。我想44章耶利米书这段的记载也不是他们到埃及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先知也走了很远，又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一年两年几年的时间，那他们会想说，哦，耶利米你说这个巴比伦要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所以他们会讥诮，所以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神实际上是在宽容忍耐，在等候他们悔改，但是呢，他们 发觉神讲的事情没有马上成就，他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拜偶像拜得越来越好像觉得心安理得，但是呢，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主耶稣基督要来，2000年过去了，神是在宽容忍耐。那昨天童姊妹我觉得点出一点很重要，这一段里面特别讲了很多这些妇女，妇女讲话，妇女做的事情，好像他们在拜偶像拜这个天后的事情上很积极，他们也讲话也很积极，冲在前面。那我就想起跟这个箴言的31章正好是相反，好像这样的章节在圣经里面确实也不多。31章是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但这一章里面是讲到这些在拜偶像的事情上，当这些妇女很积极的去参与的时候带来的对这个剩下的这些渔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还是想用昨天我讲那一节圣经，就是46篇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犹太人实在刚刚牧师讲很糊涂啊，而且有点无知，让人 很惊讶，让神很伤心 很难过。虽然诸先知包括耶利米对他们3番5次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诫，他们不听。刚刚牧师提到18节19节 那一段他们说，我们以前拜天后，我们吃饱饭享福乐，不见灾祸，那很好啊，我们一停着向他拜的话，我们就得到一切灾祸，刀剑饥荒什么都来了。但是他们是白白受苦，而且一直受苦，继续受苦，将来还要受更多的苦。所以人实在 很复杂，而且很 奇怪。其实他们应该记得他们老祖宗摩西时代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跟他们显明他是耶和华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经过多少神迹奇事，应该对他们的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很奇怪，他们到哪个地方就拜哪边的偶像，一直到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悔改。所以被掳之后，那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不拜了。 他们亡国2500年，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复国，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耶和华神是他们真神。但是很奇妙的是，他们就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心里面还是不相信，所以玩梗了。所以启示录说，一直到最后七年大灾难的末期，当敌基督出现，要对犹太人非常严厉的惩治的时候，列国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才会悔改。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受苦啊！所以历史是一个教训。我们蛮蒙福的，我们有旧约可以读，有新约可以读。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用信心与行为相调和。这是你们读雅各书所讲的，一个蒙福的人要知福，要惜福啊！在说恩典里面，我们做一些讨神喜欢的事，出自内心，出自于对神的爱，不是律法主义。犹太人知道太多的律法，但是对他们没有用，他们甚至忘记当年亚伯拉罕跟神立的西乃之约里面的内容。这边讲到条文、律例、典章，那全部就是指你们要遵守西乃之约的意思，忘掉了。所以很可惜，这个民族是神的选民，相当优秀，各行各业都是他们最杰出的人才，但他们一直受苦。咱们中国人其实也是个受苦的民族，但是福音传到中国之后，很多人信了耶稣，包括我们这一群蒙福者。我们真的要记得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照相称。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草木和屑还是金银宝石，就在那个时刻了。希望神能够鼓励我们这一群愿意每天守晨更的弟兄姐妹，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他，肯定蒙福。
再看44章，我还是要回到我昨天谈的那一点。作为一个姊妹，一个女性来看这一章，我觉得要对我们姊妹的心讲话。什么时候这个妇女能够不愚拙，能够真正听神的话，我觉得是全家蒙福一开始。妇女如果愚拙违背神，我觉得是很可怜的。我为什么我这一章读来读去，我真的非常的感触，就是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女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造亚当和造夏娃的目的不一样，造夏娃呢是为了帮助男人，所以在我们妇女的身上，一方面神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应该荣耀神，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配偶。我们活在世上，要明确自己要帮助我们的配偶，并且的话呢，要真正带领好我们的孩子们，孝敬我们的父母们。我们是一个 helper， 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了不起的，我非要给男人平等，特别是现在这几年的这个运动，觉得男女要平等。我不是觉得我们不平等，而实际上神造我们就不一样，这点如果我们不承认，那我们就注定不得亨通。所以这里这些妇女好了不起，就是大张旗鼓地告诉耶利米说，我们就不听神的话，我们就是要向天后烧香， 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丈夫都知道，现在的话呢是他跑出来当头了，跑出来较真儿了，这样的结果神完全不喜悦。我觉得我们的位置应该站对，我觉得你做一个 helper 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如男人，而是我们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女人心里不平衡，非要争一个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违背了神当初造我们的意思。我回来以后昨天回来以后我又读了几遍，我是实在是感觉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爱主，追求世界。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个名誉地位，就是我在教授中间要排第几名，我在国家里面要发多少文章，要怎么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满了苦毒，虽然好像争取到很多，但是呢并不喜乐。而真正当我回头追求主，要了解，我真是信主好多年以后才真正去读圣经，要了解神说的什么，按照这样去做，我的心就安定了。我觉得我活着一辈子，世界上的东西真是一点不值得我们去拼我们的全心全力去追求。现在我还没死呢，过去那些名誉地位那些干有什么用呢？不就那样吗？我觉得真正内心的喜乐就是要好好的做自己丈夫的助手，做这个家里面孩子们怎么带领孩子们信主，怎么样子，我现在是没有老人了，怎么样子孝敬我们的老人。一个妇女当起的作用如果明确了的话，你能够荣耀神，你自己也非常的喜乐，你觉得活得非常有意义，并且的话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过去了。所以读这一章我就很注意24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特别把妇女提出来，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底下就说了哈，耶和华说，你们说定义要什么向天后烧香等等，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赏还吧。如果我们一意孤行要求追求这世界上的一切，神说你去吧，我任凭你了。这一任凭，这妇女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如果我们一回转，神就接纳了。我是奉劝姊妹们，如果我们自己很追求神而不顾我们的伴侣配偶，我们自己往前冲，你爱不爱主我不管，错了。希望我们家里面的人一起来追求。我觉得我们做姊妹的要想一想，我的家是不是这个样，我们和伴侣要一同共走天路，这是信了主的丈夫。如果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那我们真正要在神面前发功夫，希望我和我的伴侣和我的全家人能够一起走这个永恒的路，不要光是一个人在那儿跳啊跳啊蹦啊蹦啊，没有用，一切都要过去。我这两天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我真是希望我们姊妹们明确，神造我们是做帮助者，我们一定要尽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好好的做一个听话的姊妹，在家里头起到当起的作用，和我的伴侣一同走天路。